经文。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3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3:1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信，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瞬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幕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照你名认识你，你在我面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啊，把你的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啊，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之后啊，所以哦，在三十三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神对摩西说，他就不再与以色列人同行，但他会派他的使者去在以色列前面啊，就是把那些迦南当地的人全部赶出来啊。但是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神就愤怒啊，神就不再与他们同行。但是神是守约的神，神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就是他们的后裔要得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神是守约的神。那么虽然神他自己他说他不再与以色列民同行，但是神还会差派他的使者啊，去在以色列民前面为他们预备，就是把迦南当地人赶出去。那么百姓听到这个凶信就悲哀哈。那么我们会看见神对摩西说，他不再与以色列人同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见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起来，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起来，就发生了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啊。所以那时候呢，摩西就把他的帐篷就支搭在营外，就离以色列会众很远了。然后摩西就在他的这个帐篷里面，就来与神见面，就来与神会面。那么摩西称他搭的这个离营很远的这个帐篷呢，是会幕。那么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也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若想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是可以单独的去到摩西的那个帐幕当中啊，就是会也摩西就称那个就是会幕，因为当时的会幕还没有建起来。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来到会幕当中与神见面，他们不是一个集体的行动。这里说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他们是个人的啊，个人的。那么当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就有云柱降下来，这表明神与那一个会幕同在。那么摩西在那里与神说话，就像朋友一样面对面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年轻人约书亚，他是一直在会幕，他不愿离开会幕，也就是他不愿意回到营中，回到以色列的营中。因为以色列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已经被污染了，已经被污染，因为以色列在他们的营中去拜金牛犊，然后行各样败坏的事情，这块地已经是被污染。那么这个约书亚就不愿意回去，所以摩西的帐幕也不愿意离营地很近，也是离营地蛮远的啊。接下来就是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啊，求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还是求神与他们同行啊，求神不要忘记这百姓是神的百姓啊。我们看第一开始神对摩西说，这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啊。我们如果注意看经文的话，你看神对摩西说啊，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啊。但是后来呢，摩西对神就一再说，就是你要不要忘记，这是神你的百姓啊。我们来看，你看十三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就是摩西对上帝说。就有人说这是整本圣经人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可以说祷告呼求最大胆的，最大胆的就是摩西在这里与神之间的对话。这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最大胆的一次对话，就是提醒上帝，你不要忘记这是你的名。因为上帝一开始对摩西说， 就是你和你从埃及带出的民。那么其实在这里摩西在好像是要纠正上帝一样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值得注意。所以这真的像朋友之间的对话，真的是像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后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他也不再把他的门徒当仆人了，要是当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但是朋友是知道啊彼此的心意的。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神与摩西是有朋友的关系，像人，圣经说他们就像人与人面对，就像人与朋友面对面说话一样啊。所以上帝也称摩西是他的朋友。那么摩西第二个请求就是求他要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也说啊，人不能见神的面，因为人见神的面不能存活，因为人是有罪，神是全然圣洁。但是神就在这里可以说行了个神迹，这里有一个磐石啊，就把摩西放在这个磐石的洞穴中，神从这个磐石洞穴前面经过的时候，摩西就看见神的背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看见神的荣光，能够场面神向我们神面光照我们哈，我们可以仰脸看注视神，因为我们有这个磐石，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才能来到神，才能见神的面。就是这个磐石在这里就是预表基督。当然在这里呢啊，摩西在磐石的洞穴中只是远远看见神的背影，所以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是如此的蒙福，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可以就简单的把这个经文简单的回顾一下。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神拒绝与选民同行，与以色列民同行啊。第二个我们看见摩西的帐幕就移到营地之外，那么摩西的帐幕这个时候就是会幕，就是在正式的会幕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啊，他的帐篷就是一个会幕，而这个会幕这时候跟以色列人的营地是分开的。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如果有求告神的，就要离开营地到摩西的会幕那里去，这不是一个群体的一个行动，这是个人的。所以他们当中如果有求告神的，就个人离开营地到摩西的会幕那里去，摩西的帐篷那里去啊，被称为会幕。然后我们也看见摩西对上帝的两个祈求，一个就是祈求上帝不要忘记这是你的名啊，还是求上帝与他们同行去到迦南地。另外就是摩西渴望要见一眼啊神的荣耀，要亲眼见一眼。那么我们第一个看神离开选民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呢？当然这是人的罪啊导致神离开选民，这是人的罪啊，人在那里堕落犯罪拜偶像啊。我们在上次查经我们特别提到他们就是堕落犯罪拜偶像，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缺乏，他们有吃有喝，他们当中有长老去管理和治理他们，他们亦无缺乏，但是他们仍然是印着景象，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造一个偶像，效法埃及人造一个埃及的偶像金牛犊他们来拜。所以人的罪导致神与人分离。然后我们也看见人是被约的当摩西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圣经特别记载他们全部齐声说我们必遵行但是很快他们就被约了，背弃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守约，虽然神非常厌恶这群犯罪的人，但是神还是守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神说你们的后裔，神要带领他们的后裔要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神还是不忘记这个约，神还是要成就这个约。当然这是预表我们新约，预表我们的新约就是带领我们离开罪和死亡的捆绑，然后得以进入真理，得以自由那么虽然人被约，但是神还是守约。但神在这里就是说他会差他的使者与以色列同行，或者是为以色列征战，但是神说我不再与你们同行。但这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描述，把上帝的进行人格化的描述。其实我们知道 啊，神的使者与神本来也就是一位啊，或者是在我们看好像啊，我们可以形象的去看，好像啊，上帝可以差遣他的军队啊怎样，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个云柱火柱啊，也就预表圣灵与带领以色列人同行。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知道，后来约书亚啊，不是进入迦南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使者，对不对？神的使者挎着刀啊，其实那个神的使者也就体现了神还是是以色列民的元帅。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神就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摩西，他会守约的，但是呢，以色列民要因为他们的犯罪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神不再与他们同行了，但是神还是会守神的约。那这时候我们换一个，会看到这时候以色列民呢，他们就很悲哀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他们就很悲哀。第四节，以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他们就非常的难过悲哀。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说神说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神的使者还是会把那些敌人赶散驱散，他们还是会平安的去到流奶与蜜之地，只是说神不与他们同行了。那么我们想，就好像就好像我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啊，这个很严厉的父亲对我说啊，他在那边留了一个度假屋给我的，然后呢我会平安的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度假屋是好的很好，牛奶与蜜都是为我预备的，我可以很平安的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也不会遇到敌人，因为敌人都会被赶散了，然后那个地方都是我的，只不过是我这个严厉的父亲不跟我去，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你知道。那么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悲哀呀，如果我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我会不会悲哀？我会说父亲呐，你不去正好，你不去正好，我反正那个度假村那个度假屋你给我预备了呀，然后你也保证我可以平安的去到那个地方，那里有牛奶与蜜都预备好了呀，我父亲你不跟我去正好啊，你太严厉了，你太严厉了。大家明白我这个经文的意思哈。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里很悲哀啊，很悲哀，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神的选民真正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不与他们同行了，这是最大的悲哀，而并不是说他们好像失去了神的祝福，或者失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赏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不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是神不与他们同行了，这是最大的悲哀。就是迦南地他们还是会去的，上帝说你们还是会去，他有上帝的使者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敌人都赶走了，上帝只是说我不与你们同去了。所以如果一个完全背逆神的人，或者一个就是他可能正好他说上帝啊，我只是要你给我的迦南地，但是我本来就不想要你啊，如果是这样，如果以色列人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悲哀，对不对？他们就不会悲哀。但是呢，所以这就是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靠神跟从神，我们到底要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要那个恩典，我们并不是要这个赐恩者，并不是要这个赐恩的这一位，我们只是说要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上帝啊。但这里其实我们看见真正对于选民来说最悲哀最难过的事情，不是说抓拿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而是说上帝不再与我们同行了，这是最大的悲哀。这是上我们大家还可以，为什么上帝不与同行，他们这么大的悲哀呢？为什么呢？他们也不会失去迦南地。如果从经文来看，后来我们知道只有新一代进了迦南地，但从这几节经文来看，上帝也说迦南地也牛奶与蜜之地，你们还是会去啊，敌人还是会赶散呢、啊、上帝只说我不跟你们去了。然后我们要知道上帝与他们同行是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上帝的震怒降下，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色列人是见识过的，但是他们还是悲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帝不与他们同行了，他们可能再次犯罪啊，这是最大的悲哀，他们很可能再次犯罪，这是最大的悲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是我们继续又回到罪中，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让我们心里悲哀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什么什么好处，这不一定是最难。所以有一次哈，就是我举我举例，有一次你像我以前哈，就是我以前我开车的时候，如果闯红灯没有被抓到啊，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啊，有摄像头没有照到，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有一天呢，我就觉得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闯红灯？我为什么要违规？我为什么要不守这个啊不守这个规矩呢？我并不是害怕有没有被人抓到，我并不是害怕这个罚款，我就是因为违规，或者说的再具体，我就是因为犯罪而难过。为什么要去犯罪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最让我们心里忧虑的事情。所以圣灵为我们担忧，担忧什么？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上帝的选民又回到罪中了，这是圣灵最担忧的啊，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什么好处啊，失去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又犯罪。如果神不与我们同行，我们又犯罪了，这是最可怕最让我们悲哀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里很悲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应，这是非常好的。他们没有说啊，神你不去正好，我们去流奶与蜜之地，神你不要去了，你太可怕了，跟我们同行太可怕，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还是悲哀。所以后来我们又看见，就是又那个摩西不是把法板摔碎了嘛，石板摔碎，后来神又给他有模板，所以神又给他有法板石板，所以看见神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名，没有放弃他的选民。那么神在这里说呢，他离开以色列民呢，或者暂时离开以色列民，是出于神的忍耐和宽容啊，并不是无情。正因为神怜悯以色列人，神说我不能与你们去，因为我与你们去，我愤怒降下，会把你们全部啊，就是剿灭的，会灭绝你们的，所以我不可以与你们同去。其实这里也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就是这就是圣洁绝对不能容忍罪啊，圣洁绝对不能容忍罪。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爱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出于真理的爱，圣经里所讲神的爱是出于真理的爱。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让我们思想什么叫出于真理的爱，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他不与他的百姓同行了，这其实是出于真理的爱。如果上帝我全然无罪圣洁的神，我再与你们同行，你们会被灭绝的，因为你们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在我们看啊，上帝不爱我们了，上帝离开我们，其实不是的啊，因为神是他有至高的智慧，把他的圣洁公义与他的爱可以完美的行出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也一直啊所当做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为什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思想神的智慧，怎样把公义和怜悯，就是把公义、圣洁和爱，怎样的同时行出来，怎样的同时行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存谦卑的心来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把公义、圣洁和爱同时行出来。所以上帝离开以色列人哈，在这个地方暂时的不与以色列人同行，是出于神的，出于对罪人的宽容忍耐。那么我们后面也看见以色列人的悔改，我们要知道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凶信不好的消息，就是上帝不与他们同行了， 啊，虽然上帝说他们还是会去迦南地，虽然上帝说他们的敌人都会被赶散，但是上帝不与他们通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很可怕的消息了，这就很可怕。然后他们就悲哀，然后他们就不佩戴各样的装饰，主动的啊，主动的不佩戴。这个时候后面神才说你们再不要佩戴了，然后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全部除下来除干净。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其实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态度啊，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是有行为的。当时以色列民的行为就是把这些装饰啊除掉。为什么除掉呢？因为这成为一种诱惑，成为一种诱惑，因为他们就是用这些装饰东西去造金牛犊的，这对他们成为一种诱惑，所以他们把这些诱惑全部都除掉。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是有行动的，一定是有行动的。那么以色列民的行动就是除去啊他们的诱惑。那么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也看见一些就是行邪术的人啊，《使徒行传》19章，那些行邪术的人，当他们认罪悔改之后呢，他们就把自己很珍贵的这些书啊，因为他们这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赚钱的工具啊。因为行邪术，他靠这些东西来赚钱，把这些书全部烧掉了，啊，圣经特别记载下来，就是共和50000块钱，很大一笔钱呐，50000块，啊，耶稣才卖了多少块？30块啊，所以这很大一笔钱，所以这些行邪术，他们真正认罪悔改，就把这些全部都烧掉了。所以当时以色列民他们认罪悔改，他们把他的金饰全部都除干净了，装饰全部除干净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与神同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啊16节，我们回到刚才看的16节，你看，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与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这是摩西对上帝讲的话啊。人怎么看摩西和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与神同行意味着什么呢？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啊，所以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每天要与神同行，与基督同行，就是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所以呢，当然这个分别不是说啊，上帝如何的不仅仅是说上帝如何的恩待他们啊，给他们金银呐，给他们啊各种财富啊，不仅仅，而是让他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与当时的外邦人完全不同的一种圣洁的生活。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规条、律例、诫命，他们有这个敬拜上帝的这种信仰生活啊，他们有会幕啊，他们有各种的祭献到上帝面前，这都是与外邦人迥然不同的。外邦人没有这些，外邦人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那就像外邦人一样了啊，拜完他们的偶像之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是外邦人的形象。但是以色列民是不是这样的？以色列民是神的圣民，神的选民，所以这一切表明他们神与他们同行，是他们与世人迥然不同，他们与万民分别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就是与神同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啊？不一定是说我们做什么都顺利，我们做什么都成功就说明神与我们同行，不是的，而是我们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或者说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再好，我们看远离营地的会幕。摩西特别的把他的帐篷啊就搬开了，离开那个营地了，这显然也是表示那个营地被污染了啊，摩西不愿意再住到那个营地里。然后圣经还说是离的一段比较远的距离，然后特别也说神与那个会幕同在，因为有云柱，云柱以前就在营地当中的，现在云柱也挪开了，挪到那个摩西的帐篷被称为会幕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其实也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神现在去到哪里了， 离开了营地，去到摩西的会幕那里。那么但是罪人呢，仍然可以到这个会幕来，他们当中若有求告神的，可到这个会幕来。其实这让我们看见什么？神有没有完全的抛弃他们？没有啊。神在这里其实一方面是一个警告，然后通过这些会幕离开呀，离开营地呀，通过这些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能够真正的知道啊他们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这就是管教，但是呢，管教不是惩罚，管教不是惩罚，惩罚是什么？就是那么最大的惩罚，就是上帝对人最大的惩罚，刑罚，丢到永远的火里，永远的弃绝，永远的抛弃，这就是刑罚啊，这就是定罪。管教不是的，管教是也是用看上去很严厉的手段，但是总是要让人悔改，这个叫管教，这个叫管教。所以上我们可以看上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是管教，不是刑罚，不是抛弃啊。所以在离他们远的地方还是有一个记号，就是神还是在那里，他们要找还是找得到啊，还是可以找得到，但是要离开营地，离开这个被罪污染的地方啊，去到会幕。然后呢，这个时候是特别我们注意，他们当中有人要求告神的，可以离开营地去到摩西那里。这是一个预表，预表神呐、啊，他要成为个人的神，不再是一个群体的神，啊，就像施洗约翰来让以色列人要悔改，你们不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要每个人都要悔改，都要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啊，不能说我们是属于一个群体当中，不能说我们属于一个家族当中，我们就不需要悔改了，不是的，上帝要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上帝要用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预表，就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认罪，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你不要说我在一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认罪悔改了，我就好像自动的就得救了，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认罪悔改，每一个人都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预表，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仍然是群体性的，仍然是群体性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一切向我们显明，就上帝要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不是进入到一个得救的群体当中，我们就自动得救，不是的，我们是个人要与神建立这种，他要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其实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就是上帝要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绝对不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自动得救。所以所谓的那种以前的那种拣选，他们把拣选解说成一种，其实上帝拣选是在创世以先，就是上帝已经拣选了，但是上帝很多一些种族主义者啊，或者是血统论者，就是说上帝拣选的是种族啊，拣选的是血统，这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因为我们是每个人得救啊，不是什么一个种族一个群体来得救的，而是个人得救。那么罪人是借着中保摩西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当然营外会幕的存在表示神仍然愿意与罪人和好，神没有抛弃以色列民，神没有抛弃那些拜偶像的选民，神仍然愿意。这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注意，值得我们注意，就约书亚。我们上次查经当中看到，约书亚是完全没有参与到山下拜偶像的行动当中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半山，摩西在山顶，他在半山，他一直在等，他是完全没有参与的。结果他下山了之后呢，他也不想去营地了，他就待在营外的这个帐篷，待在会幕里。所以这个约书亚这个年轻，他是什么？他是非常谨守他自己的，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恳求，当然一个是恳求神与选民继续同行，啊，这是最大胆的一个恳求，就上帝啊，你不要忘记这是你的民，啊，好像在纠正上帝。上帝说，上帝对摩西说这是你的民，但是摩西在这里说，上帝这是你的民，啊，其实我们会看见，就是一方面神是威严可惧怕的，可畏的， 一方面呢，神又是非常可亲近的啊，这并不矛盾。我们会看见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摩西与神非常的亲近，甚至讲话非常的大胆。哎，但是呢，同样神又是威严可畏的，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啊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今天我们啊，我们如果一个人他非常的威严，可让人觉得很害怕，人们很难跟他亲近起来。但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容易跟他亲近起来，但是人们往往对他就失去了那种很强烈的尊敬的感觉。但是在上帝身上，我们会看见他一方面跟人非常亲近啊，一方面他也确实是非常威严啊可敬畏的。当然作为人来看，我们怎样才能与神亲近呢？就是顺服。摩西就是顺服，然后摩西是专心以神的心意为念，摩西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从来不考虑自己。他说：“神啊，你可以涂抹我的名，啊，他完全不考虑自己，他是一个完全体贴神心意的人，啊，所以他与神非常亲近。然后摩西在这里要求看神的荣耀。其实我们大家有个问题，大家可以思想：为什么摩西这么执着的要看一眼上帝的面呢？为什么？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看了那么多上帝的神迹，看了那么多神给他的显的神迹，而且神还把那个杖给他了。摩西靠的那个杖也可以行神迹，也可以分开红海啊。那摩西为什么还要看一眼上帝？他看一下那个杖不就可以了吗？那个杠很有能力啊，他为什么一样看一看？等一下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好，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来思想讨论一下。当然在我们分组讨论过程中，对这章经文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分享，都可以来讨论。这三个问题就是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按这三个问题来啊，就是你对这个经文有任何想分享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小组讨论中来分享。那么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看见诗篇的51篇，这是大卫写的，被称为悔罪的经诗啊，是大卫犯罪之后他写下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诗。那么在这个诗篇51篇，大卫也表达了这种感情，就是神啊，求你啊不要离弃我啊。然后大卫非常的悲哀。那么从这个诗篇呢，我们觉得跟我们会看见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出埃及33章有相似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看见上帝不与他们同行，以色列人也很悲哀。以色列人也非常的悲哀。我们刚才也特别说明了，以色列人的悲哀不是因为去不了迦南而悲哀，不是因为失去了牛奶与蜜之地而悲哀，都不是的哈。所以我们会看见啊，这个忧伤神离开他的大卫，与因为神不与他们同行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有没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结合彼得后书1章，我们来思想一下，然后讨论一下为什么摩西那么渴望要见一眼神的面，或者要见神的荣耀。那么彼得后书1章呢，在这里其实彼得就提到他是见过神的荣耀的，他是见过耶稣的在山上改变形象那个荣耀，他是见过的，所以彼得特别提到了。所以我们从彼得所提到的这张经文当中，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在彼得后书的1章，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摩西他要想见一眼神的荣耀啊。彼得说他是见到。那么我们第三个也可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经历哈，哎，我好像见到了神，我好像见到了神的面，见到了神的荣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经历对我有怎样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改变哈，信仰层面上的改变。好，我们现在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来分。